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袁说事，我是小袁。那我今天我换了一个背景啊，就是以我的书架为背景。那么这些书我都看过吗？基本上都看过啊，因为我拿过多个学历，然后读过 MBA，读过计算机的博士，所以。就是书架上的书比较多。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特朗普的，就是推特被封掉，就是被推特封号了。现在呢，引起了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就是他的支持者都认为，就是。总统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愤怒，对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主流媒体好像还是蛮支持的。那主流媒体是不是站到了人民的反面呢？那现在，就乍一看来，就是从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就是思维来看，这怎么可能啊？你是作为一个总统，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一个。就至高无上权力的一个人啊，就是，然后连推特还那个，就是一个社交网络的账号还被人家封号，这是简直是匪夷所思啊。但是在美国呢，因为出了很多事情，就是前两天，就是1月6号的时候，特朗普他号召他的支持者，就是要推翻那个。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要勇往直前，就是所以要勇气。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的支持者就蜂拥跑到那个国会大厦那边，就把国会大厦给围起来了。那这件事情确实是轰动了那个全世界，可以说是因为国会大厦这个地方，可以说在美国三权。分立的一个就是政治制度之下，国会是权力最大的地方，因为国会可以罢免总统，对不对？那么，因为三权的话，你俩还有两个那个立法院，他们也能够做很多事情，所以这个地方，你如果把国会给包围起来，然后就是对国会成员有人身威胁的话，这个是天大的事情。那1月6号发生了什么？就是那么多，上百万的那个特朗普的支持者，就是，蜂拥的那个拥向那个国会大厦，然后国会大厦的警力根本就挺不住啊，是因为他们，不仅是从大门进，然后还有窗户啊，砸了窗户，甚至爬墙，甚至那个，反正各种做法，然后拥进去之后呢，就是。打砸抢烧，烧倒没有，就是，砸了很多东西，然后那个有些艺术品也受伤了，然后，好像那个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的电脑，笔记本电脑丢了，那么还有几十个，有五六十个那个警察，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开枪，基本上没有开枪，因为。就是现在新放出来的一些视频，就是任人凌辱，就是让那些那被主流媒体称为暴徒的那些人，就是冲进去之后，那么那些人进去之后，真是大摇大摆，就是到刚刚那个他们在清点那个总统大选的选票的那个主席台还发言，然后呢还躺着那个躺在那个佩洛西议长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椅子上面，然后这个，反正也做了一些其他的破坏，然后，这个样子当然到了下午，就是国民警卫队出动之后，然后，隔壁的维吉尼亚州的那个警察，环保警察都出动之后，那么慢慢的就平息了，然后就是当天晚上。美国的国会继续开会，就是把那个，就是总统大选的 票给唱完，就是本来就是个唱票嘛，就是本来这些票数就是各个州已经认证了，就是这是符合美国的选举法的，因为它是每个州我选了之后，就是如果简单多数的话，绝大多数啊，就是除了一两个州之外，是分开的之外，绝大多数州都是。谁赢的这个州，那么就是简单多数就行了。那么这个州的选举人票就归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争议的话，选举委员会就会认证。比如说华盛顿州有16票，对吧？那么就这16票就归那个拜登。那么如果像那个佐治亚州有16票。那么，佐治亚州一开始有些争议，那么后来，特朗普要求重新点票，那么就是机器点了2遍，人工点了1遍，就是差不多还是被拜登领先，就是那么佐治亚州16票就归拜登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本来还在那个有几个州，本来预计是有6个州，就是有要那个。要有就是杯葛的，就是 objection 嘛，就是有一些议员，只要有2个议员，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各有1个议员，只要有1个议员提出来，objection，然后呢，就会有辩论，辩论之后呢，然后那个参议院跟众议院都会投票，投票也是简单多数，如果除非过。过50%，然后就2个院都要过50%，才能够就是哦，这个，这个就他反对这个认证的票就过去了，就反掉了，但实际上都反不掉。那么，因为出了这件事情之后，那么晚上在唱票的时候，当然这个连夜作战也有关系的，因为作战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了，然后再唱票的话，大家都很累，这时候然后。当然，最后这个过程还是花了3、4个小时。只有2个州，就是杯葛，就是一个是亚利桑那州，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州。那么投票的时候都没有过，就是都没反成嘛。那么最后还是拜登是306票选举人票，然后特朗普是232票，那么就是确认了拜登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社会，不管是媒体还是整个社会，当然还有议员对那个就是围攻，暴徒围攻国会是那么生气，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途径，对吧？就是你围攻国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有的人甚至带了枪过去，带了炸弹进去，然后再要是进去这些人，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碰到议员，他碰到议员也会行凶的，因为有的人就是事先就在推特上或者各种地方已经策划了，就是说现在都有人截屏截出来说带了枪去，然后。如果看到那个佩洛西那疯婆子，就应该带枪或者什么东西，这种都是可以说是，公然的想象犯罪。那么，最终呢，其实这些议员，听说这个大门正在被攻破，就全部就躲起来了，就是所以呢，就，这个是，迫不得已的，如果所有这些正在开会的议员不躲起来，但是后果不可想象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国会的，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的两个议院的那个，警察局长都被现在都辞职了，就是说，然后因为一个是其中一个警察死了，就是其实跟那个。好像是被暴徒用，据说是被暴徒用那个防火，就是灭火器砸头砸到了，然后送往医院抢救，没有抢救过来。这个是一个事情，然后再一个是，总共就是有50几个那个警察，防暴警察，他们其实都是。 都是没有动枪，就是和平的，就是在劝阻这些暴徒。那么，那但是暴徒呢，对他们就是还是蛮用力的，就是又实际上用了暴力嘛，所以有50几个警察受伤，送进医院，其中一个是不治身亡了。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像这种那个议员的话，手无缚鸡之力，议员又不是武警，对，就是议员是文人，对吧？然后这个警察是武官或者什么，就是说你这个武官都打不过人家，打不过这些暴徒，就要伤了50几个，死了一个，那你这些议员都根本就不堪一击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个相当于说叛乱嘛，就是现在那个定性就是叛乱，然后这叛乱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是特朗普煽动的或者鼓动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那特朗普最大的工具就是推特啊，当然他还有别的那个社交平台，Facebook，然后还有 Instagram，然后 Instagram 也是那个Facebook 的，对吧？然后这些他的煽动力是很强的，他总说哦，我有7500万人投我的票，那么。并不是说你7500万人这个票数很多，就应该当总统了，因为还有个人就是得了8100万票，那么，这又是得票多的人当总统，对吧？然后，就是哎，反正有很多人说啊，这也不合理，那也不合理，所以就，还是应该特朗普赢或者拜登输，但是，要拿证据嘛，因为每个州他都要。这个法院都开着，对不对？你证据送过去，你证据不送过去，只是说说，那这怎么可能呢？那最后现在所有这些诉讼都败诉了嘛？就特朗普所有那些那个诉讼都败诉了嘛？他就法律途径走不通，所以这个立法院他想让那个副总统就是嘴头说说就把那个结果给推翻，那这也走不通，因为。这个彭斯他也是政治人物，他以前是当州长的，是俄亥俄州还是什么州？他不可能把自己政治前途就搭在这上面，就是他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因为他去主持这么一个认证选票的一个会议，他是没有权宣布这个结果或者把这个结果给翻掉的，这个他是没有这个权的，所以那他也不可能答应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只是做好他分内的工作，所以呢，所以这个在立法院也过不了，也不可能就是推翻这个选举结果。那这个时候，他即使是想要被他赦免的那个军人叫 Flynn，就是那个 Flynn，他鼓动那个特朗普说他应该。发动军事政变，然后就是，这个东西是很糟糕的，因为很多那个国防部长就是前任的，反正前任的、现任的，总共10名国防部长都提出来那个，就是发出严厉的警告说，你们如果任何一个人参与，都是会犯罪的，就是如果敢要发动这种军事政变，或者用军队来就是他想推翻选举结果，都是要犯罪的。不仅仅是总统，就是所有参与的人都要都属于犯罪的。那谁管？谁敢这么做？谁敢参与呢？那现在就是特朗普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可能从美国从别的国家的历史上找出来的这个办法，就是叶利钦当初上台是怎么上台的？他就是把。那个前苏联的那个议会，用炮，这个是首先把这个议会给包围了，然后炮轰那个议会大楼，那这样子他就当总统了，对不对？这个叶利钦，但是这种事情，当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支持的叶利钦，反正叶利钦这么上台之后，后来他这个权力也交给了普京，反正俄罗斯现在没有什么，没有几个国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那么，反正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特朗普就比较被动了，他已经不太可能，不是 不太可能的事情，就是以后的政治前途是基本上是没了，就是他不可能，过4年再来选，或者他女儿以后能不能选的，这个伊凡卡这也比较悬了，以后可能彭斯的形象比较好，这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是基本上他的在国会里的盟友基本上很多都是公开抨击他，然后特别是那个林赛·格雷厄姆，对不对？那个他就是特别以前就是各种特朗普各种无厘头的事情，都是林赛·格雷厄姆都是在挺他。那到最后在那个点票的时候，他站出来，这种事情都发生了，你怎么这不可能？不可能再跟总统在同一战线了。那么现在就是美国那个议会他们想要有2种途径，想要把那个特朗普现在叫掀翻，就是掀倒，就说为什么？因为虽然特朗普只有12天的那个任期了，但是还是想要把他那个弹劾。那首先呢，他们就是给那个彭斯打电话，要他那个启用那个第25修正案，那个宪法第25修正案，就是可以通过副总统跟那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一起，发一个声明，就是联合起来，就是说总统现在没有那个履行他那个总统职务的能力，所以呢，就是他们就让那个副总统暂代总统的职务，然后呢，当然虽然总统还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就是辩驳，就是为自己辩护。但是呢，如果他们就副总统跟那个多数党领袖再发一次声明驳回的话，那基本上就那相当于就是，这个总统相当于就给赶下台了。那么，这个其实际上呢，副总统毕竟是那个特朗普总统自己挑选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实际上特朗普出现了这个国会。国会被围攻，被他的支持者围攻之后，他实际上已经软下来了。就是他发表了一个视频，就是说，他会接下去的工作就是要把政权的那个平稳的，就是移交给那个下一任总统。然后呢，他还说他不会参加那个1月20号的那个新总统的就职典礼。那这个他已经相当于已经软了，就以前。很久很久，就是希望他能够认输，他不肯认。但现在经过这个事件，他已经认了。说实话，但是呢，现在大家，关注点已经不在于他认不认了，因为接下去人家说要把他那个赶下台，那或者先下马。那么如果彭斯不肯做，那么就是国会，要启动那个弹劾程序。那弹劾程序呢，就是说现在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支持的，就是虽然说。共和党里面有一些人，共和党里确实有一些人支持那个弹劾，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特朗普这形象对他们自己，以后再当选或者什么都是票房毒药，所以呢，他们觉得跟他早点切割比较好。还有现在其实，共和党的那个就是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就是麦康奈尔，他其实他觉得没有必要这个，现在。就是弹劾他也不支持，就是，那么他毕竟是一个人，他并不是他自己投票也只是一票嘛。那么最终如果要投票，就下星期一开始就是要投票的话，能不能过？现在不是很好说，就是说，众议院肯定没问题，众议院他是简单都做就过了。然后呢，参议院要2/3嘛，就弹劾，2/3的选票的话就是。你至少要那个，他现在那个这一届议会当中有52席是那个那共和党的嘛，然后要至少52席里面有20席是那个20个人愿意投支持那个弹劾的那个票，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个特朗普就下去了。下去其实现在以前弹劾的时候已经闹了很久，就是其实2019年的时候，弹劾特朗普弹劾案就真的闹了很久，就因为那个特朗普以前那个就拜登的儿子在乌克兰的事情，就是他 他就是用，好像是威胁那个乌克兰的总统，就是给援助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就反正就这件事情，为了弹劾，弄了很久，就是还是没通过。那么当然众议院通过，参议院过不了。那么现在就是能不能就在12天之内能不能完成，这个事情没必要。就是你反正这个这些天就反正要下台了。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是政治层面的事情，就是。那社交平台就是有的人说你作为一个高科技公司啊，就是推特或者 Facebook， 就是你把你封特朗普的号，就是你有权嘛，你有这个权嘛。那么这个事情，美国说起来就是有点像群规一样，就是现在很多那个微信账，微信里面很多微信群组说起来，那你违反群规，我把你一脚踢出去，对吧？然后这个，那么美国现在就是这个，出这么大的事情，就是议会被围攻，就是议会大厦被围攻，这个你要说起来就是几十年或者美国历史上都没有过这个事情，就是已经，你那天看到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在发生的话，你算是见证历史了，因为。从来没发生过那么这个天大的事情，对吧？然后人家说起来就是特朗普煽动的，就是用那个推特的平台，或者有的时候用 Facebook 平台煽动的。那么推特和 Facebook 他们也承担不起责任啊。那说起来，我们早点把他那个删号了，就是把他封号了，那这个事情你可能不可能发生的。那以后现在其实人家估计的是就是不封号，就是不把特朗普封号。那因为他现在败选，然后又不肯承认，然后就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不是很理性，你不要说疯狂或者什么的，你还不是很理性，就是他总觉得特朗普应该是总统，然后呢就是现在当选的那个拜登是贼或者什么东西，他都这么想了，那他觉得他很正当，他不管是砸国会还是什么东西。或者说要搞更大的事情，他觉得很正当，他是甚至还是说保护那个什么，他为了保卫那个这个 integrity 的选举 integrity 就是政党合法啊什么东西，那个好像是保卫这个国家的宪法，就是好像他很有理由就是干各种出格的事情。那么接下去你现在议会大楼里面是这些议员。然后还有警察，有那么多人，对不对？然后后面还有当然国民警卫队啊，或者然后各个防暴警察都去了，国民警卫队现在去了，好像几千人，上万人都去了，就已经驻扎在那个华盛顿 DC， 然后就是国会大楼啊，那个白宫周围一直到新总统上任，因为这个现在可以说是警告升级了，因为他们针对的不是这些议员，这些暴徒针对的不是议员，或者说叫 mob 就是现在有的人说这是污名，其实呢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那么虽然有一些人在被逮捕了，现在抓起来十几个，然后呢还有很多人那个照片，这个 FBI 还是很多那个网站，就是已经就是把他们照片在国会大厦里面就闯进去啊，跟那个警察对峙啊，或者行凶啊、抢东西啊，这个东西砸东西或者什么东西，这些照片都有。然后呢，要一个个辨识了之后把它抓起来。但是呢，毕竟这个华盛顿 DC 现在有上百万人，对不对？就是那这些人都在门。就是说，这个破坏力是你千万不能低估了他们的破坏力，对不对？那接下去如果选举就是最后那个就职典礼的时候，应该是在国会，从国会大楼门前要走到那个，要走到白宫，然后就会不会步行？我觉得步行还是蛮长的。那个拜登，这个老胳膊老腿了，对不对？然后，即使是那个，比如说敞篷车啊，或什么车，那么也要缓慢那个行驶啊，什么东西？那么，你这个时候观礼的人群也好，就是虽然说，总的来说是它是一个叫虚拟的，就是说，不欢迎人们到场到现场去， 不鼓励、不欢迎，也不邀请，就是人们到现场去参加婚礼，就是在电视上直播。但是呢，如果有人在那里呢，他也不会，我在那里也不犯法，对不对？那如果在那里呢，就是还有现在已经有那么多人在那里了，那么怎么办呢？还是有安全，还是有安全隐患。现在人家估计的，就是更大的事情可能还在后面。那你如果不防范，这个事情是就是后果不可估量。那这个怎么防范？特朗普因为他支持者很多都是他鼓动的，都是他就那个推特上一嗓子喊来的，很多都是。那么现在先把推特给封了，对不对？然后那个 Facebook 也封了， Instagram 也封了，现在只剩一个什么呢？抖音就是特朗普早就想把它关掉了，然后后来这个华人那个律师啊或者什么很多人就打官司，结果呢现在抖音在美国还在用，结果呢现在特朗普跑到抖音上去开账号去了。美国的执法部门说起来，我本来就总统下令把抖音关掉了，现在我们虽然推迟了一段时间，说不定要把抖音关掉，这个就不是封号了，就是把整个抖音这段时间的新总统上任之前把抖音关掉，这也有可能啊，就是这种事情，反正大家拭目以待。但是呢，你要说推特封特朗普的账号是不是就是说违反那个美国的什么言论自由啊，或者是这个叫基修正啊，这个没有这么简单。就是就是说如果有了前面这个围攻国会大厦案子之后，而且呢特朗普是后面的那个一个鼓动者，或者说支持者或者煽动者，用的工具就是推特或者 Facebook， 那么封号是还是很正常的，从逻辑上来看是很正常的，就是不是简单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考虑的角度，是吧？然后呢，总的来说，以国家利益为重，是吧？我这个话好像，谁是国家利益？就是哪个总统，对吧？现任总统还是下一任总统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下任总统也是受那个美国宪法保护的，因为他不是。他不是随随便便从哪里说什么抢来的或者拿上票，都是因为每个州都是每个县这个票统计出来的，然后每个州都是那个票都是认证的，然后这个票最后在选举人大会上已经通过了，然后这个国会也认证了，这个所有合法程序都走完了，那你这个东西你一下子把它推翻，你们除非把美国宪法全部废掉，对不对？然后就美国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了。那这个就所谓的他们说民主的灯塔，就是他要把这个民主的每一步都要走给世界人民看的，对不对？那你能不能走到这一步？我说反正这个选书的人不肯认输，就把它全部推翻了，这就不是美国了。那现在就是说，从一个总的大局来看，就是推特封号，推特封特朗普的号是一件小事情，就是没有完全没有严重的就剥夺某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这个程度，因为他确实是从一个国家安全啊，或者从其他各个方面来说，因为特朗普现在最后几天他可以说他的王位都不保，这总统保住都不保，就是说你跟从弹劾或者说从违宪或者说从弹劾总统大位都要拿掉，以后拿掉之后可能还坐牢，跟一个你这一个社交平台上一个账号有还是没有，或者说封还是不封相比，我觉得不可相提并论，对吧？封号还是小事情。那么如果美国这个接下去的这个权力平稳过渡，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对这个所谓的世界民主灯塔来说，确实，后者就是这个要重要的多，对不对？就是说，美国还是要维持它这个民主灯塔的形象，因为它不想这个整个一个民主过程 一下子被暴徒给毁了，或者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再回想那个，议会里面500多位议员，然后上百万的暴徒要冲到议会，你这些人这个陷入什么一个境地，对不对？再想一想。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支持特朗普的，他心理上不能，也许不能接受，但是呢，还是要从一个更大的、更远的，或者一个更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这就是今天的那个小云说事，谢谢大家收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以及收看今天的小袁说事。那么昨天的节目上线之后呢，受到了一大波的骂声哈。那么，我们就是做媒体的，应该是习惯这样的反应的，所以是完全没有关系。特别是网上也没有，也是没有见面的。那么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啊，或者各种方面不同啊，理念不同啊，那如果就是clashing的地方，就是冲突的地方，那我认为也是正常的啊。那么当然如果每一天我所有这期小袁说事都是反对的，都是骂的，那么我肯定会有可能会停止了啊。就是那这个各位反对的朋友可能还要加油啊。那么就是今天呢，我还是简短的，就是评论一下，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拜登已经，美国总统大选啊，就是既然选举人团已经确认那个乔拜登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那么就是很多人很关心，就是1月6号这个能不能翻盘，就是还有，美国国会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他们还是有机会翻盘的。那昨天呢，我其实已经讲过了，就是要2个院都翻盘，是很难的，因为，众议院是民主党控制的。然后参议院呢，其实有一些人已经说，就是已经承认拜登是下任总统了，所以呢，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翻盘的。那今天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也是议长啊，麦康奈尔，他应该是赵小兰的先生啊，就是他今天祝贺拜登当选为总统，也祝贺就是贺锦丽，卡马拉·哈里斯当选为副总统。
President-elect is no stranger to the Senate. He's devoted himself to public service.For many years. I also want to congratulate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our colleague from California, Senator Harris. Beyond our differences, all Americans can take pride that our nation has a female Vice President-elec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那么这个就是重大的一个举措，就是说，议会肯定会确认，拜登当选为总统。那么从所有的途径来说，特朗普是已经没有可能，翻盘了。就是说，到一月六号的参议院跟众议院开会，肯定是走流程，就是，接受前面的那个选举人团的那个投票。那么最高法院也把那个案子都扔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是大选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还是有很多我华人朋友在微信啊各种上面就在传说有多少的舞弊怎么样，然后呢，这些东西还有Dominion 那个投票机选出来的选票，还有小数点什么东西。那我就是说，这个事情，选举的事情还是，最好多关注一下主流媒体。什么叫主流媒体？你就是说，你至少福克斯新闻，对不对？你这是长期支持特朗普总统的。那么还有，当然 CNN、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联社，你这些，那你不能这些主要的媒体一家也不看，然后就去看，这个新唐人电视台 GTV， 哎呦我的天哪，就说，这些我认为啊，就是很多都是别有用心的在误导华人，所以呢，到了这个程度已经是特朗普都没办法翻盘了。然后很多华人朋友，当然我肯定你的正义之心啊，就是说你是维持正义的或者什么东西，一定要怎么维持公义，一定要让特朗普翻盘。我觉得，公益就是美国人是有人在管那个公益的事情啊，就是美国人在那个有法院，每个州都有法院，对不对？最高还有最高法院，然后他有司法程序，他整个选举都整个程序，每个州每个县的选举委员会管好自己县里的票，对不对？然后再汇总到州里面管好了这个，不管是那个议会啊，然后州政府啊，给你确认这再汇总到那个全国去，然后再议会确认，然后这个接下去就真的没什么了。如果哪个朋友你手头有叫 smoking gun 这种证据，赶快。送给特朗普的律师团队，赶快送给这个法院，他们求之不得，他们现在收到几亿块美元，全部给你都可以。你真的有舞弊证据的话，没有的话，现在已经木已成舟了。我不知道大家都在急什么啊。那么，
Over 155 million Americans were determined to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and their votes counted. And the start of this pandemic.This crisis, many were wondering how many Americans would actually vote at all. But those fears proved to be unfounded. We saw something very few predicted, even thought possible. The biggest voter turnout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number so big that this election now ranks as the clearest demonstration of the true will of the American people.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demonstrations of civic duty.We've ever seen in our country. It should be celebrated, not attacked. More than 81 million of those votes were cast for me and Vice President-elect Harris. That too is a record. More than any ticket has receive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t represents a winning margin of more than 7 million votes over the number of votes cast for my opponent. Together, Vice President-elect Harris and I,earned 306 electoral votes, well exceeding the 270 electoral votes needed.
我再说些题外话，因为现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因为长期以来在 YouTube 上面是比较低调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广播。
广播电台，我们虽然这个时事点评啊新闻节目以前是几乎从来没听过，八年半了没有听过，那时事点评是每周一次，新闻节目是每天一次，所以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们很少上 YouTube。 最近一上 YouTube 呢，大家就有各种非议的声音，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被人家说是大外宣。那么大外宣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就是今年应该半年前左右吧，就是法轮功的报纸大纪元时报把那个2019年10月份在石家庄举行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参加的所有境外媒体一个名单全被他列出来，说是大外宣。那然后呢，这个文章在很多很多地方转来转去，然后呢我们被很多人转到我们这边来，说你们是不是大外宣。那我说我们是自费参加回国参加行业会议，这就等于大外宣吗？那谁不是自费回国呢，对不对？那你自费回国是不是通共呢？你这能不能画等号，对不对？我们是参加行业会议，然后世界华文作为中文媒体，我们参加华文的传媒论坛，这是一个跟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我们是参加行业会议，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澄清一下。那我们夏冬中电的成立以来，就是经历过很多类似的，就是诽谤啊、污蔑啊这种各种事情都经历过。就是说我们2012年就成立了，然后当时采访了台湾驻美国西雅图的一个官方机构，叫台北驻西雅图就是经济文化办事处，我们采访了处长。然后台湾社区的人就不干了，就把采访的录音送到了台湾的总统府，说那个说这个处长是通共。然后呢他们总统府派人到这边来调查，没有调查出问题来，因为我们这个创始人团队都是在美国的，然后在美国接受的教育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后来跟这个经济文化办事处关系也不错，因为有一些合作，但是我们从来没拿过他们钱。这个但是呢，就是华人社团是不干了，所以呢他们就反反复复向中国然后向领事馆去报告，说我们是拿台湾的钱的。那最后就是最后说实话是我们是被那个领事馆拉到黑名单里面去了。就是说结果就是习近平访问西雅图的时候，我们非但没有跟任何人合影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大多数的活动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就是我们是媒体。那么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报道，就是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问西雅图的行程。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西雅图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说我们做在美国西雅图做中文媒体里外不是人，台湾一大堆人说我们是通共，然后大陆也帮人就是去告我们说我们是台独，拿台独的钱，这个都是吃饱了撑的。然后我们一直在秉持自己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就是客观公正，就是说在美国也有两派，民主党共和党。那这个我个人还见过特朗普啊，然后去过白宫，也是见那个特朗普。那这个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死忠粉，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然后呢这个就是政治上面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没有拿过中国政府一分钱，没有拿过台湾政府一分钱。然后呢也我们实际上是做过美国政府的项目和人口普查也好，然后卫生部的也好，就是我们是做非常非常勤快的报道疫情，然后宣传人口普查， 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美国的一个专业的中文名字所做的事情。那至于竞选，我们没有这里没有任何经费啊。那竞选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去专门报道一些不知道来路的一些新闻的。这个你要报道，总是哪个州里面已经确认了谁拿到选举人票，那总不能是说网上或者哪个不知道来路的媒体说这个全是假的，然后呢最终还是特朗普赢，然后现在全世界都承认拜登是下一任总统，那你还去相信这种东西，就是或者传播这种东西，我觉得制造这些信息的人就是别有用心的，他没有特殊的目的的。什么目的？我们这个我觉得误导华人，我华人特别容易被误导，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各方面已经确认了，就是总统当选了，就是他拜登当选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接受现实，因为我觉得4年前美国人很多人不喜欢特朗普，但是他当选了，很多人也抗议了或者什么东西，那不是最终还是日子照过嘛？就是美国这地方，如果拜登做不好，过4年，也许特朗普东山再起，或者他女儿东山再起，你还可以选他，对吧？就是，像美国这地方还是选票说了算。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呢，昨天那个节目我说话如果不当啊，就是比如洗洗睡了或者什么东西，向大家抱歉啊，就是以后我更加理性一点，然后呢跟大家交朋友。那谢谢，我今天就是简短的做这么一期简短的节目啊，谢谢大家。